我这边现在是那游乐间啊、
oh, okay.
各种桌游啊电动啊
Switch 啊
然后那电视啊就 YouTube 频道啊
在
哪对来这里他们就会觉得我礼拜五就是要把作业都写完六日就是去妈妈家尽情玩乐
爽
对
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债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衰小到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大家好欢迎来到园中鸡汤一起学习低谷的智慧我是 Max 吕园中
嗨我是妈妈嘴的大饼吕炳宏
常常有人听我们这个节目好像以为我们找了很多创业者来炳哥你有这样感觉
有啊感觉好像都是创业者可是每个人应该都是自己的创业者啊
对对对因为其实每个人就像我们以前听过一个 你当爸爸嘛 你当老公然后就是人家我们是先学我们先结婚当老公我们才学当老公的
是的
对我们先当爸爸我们才学当爸爸的
是的
虽然我现在不是爸爸但我有奶爸我下面很多猫就是每个人都我常常真的觉得那个我们家的猫因为我是先养猫再学养猫嘛他们都是用生命来教我们怎么饲养他们真的我这个是一个感觉好今天我们其实我们并不是一直在邀请创业者就是该说开一家公司的人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去挑来宾我是有在挑的我现在我以后可能会在很多节目我们这个下面节目我会讲出一样的话就是其实如果你没有职业的挑选的话我其实蛮建议你可以好好听个我们的节目一整年52个礼拜一个礼拜花一个小时听因为我们挑来宾有在挑的然后不只是性别角色工作职业还有他在人生中遇到的问题因为我认识蛮多朋友所以我请他来跟我分享这种智慧然后我也请像大饼哥找一些像之前拜拜我们就找他来了对对对那个就是你的人脉当然我也认识拜拜啦只是这个有很多我们不一样的角色可以看到学到的事情好我们现在来讲啊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个我大概五六年的好朋友他是也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小编他有很多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乐屋网PC Home 下面的一个房屋的网站然后乐屋网他当 PM。后来呢他们做了一个节目现在他们叫做住宅好虾住宅好虾的共同创办人的那个主持人然后他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园中鸡汤的制作人小编然后让我们欢迎陈小香小姐小虾
欢迎小虾
大家好我是陈小香那大家都叫我小虾那也有更多时候在协助比如说园中鸡汤这边制作啊或者是有在身兼其他粉丝团经营那大家也最常看到的就叫虾编
对对虾编虾编
对
小虾是一个非常开朗热情愿意承担责任然后很对朋友很好有同理心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的朋友那个饼哥也是跟我们这样一起做的认识小虾的人
是的
你觉得小虾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虾很温暖啊每次开会的时候在前面他都会分享一些小东西我觉得超温暖的
真的我觉得这样的朋友真的要多多相聚、哦、然后小虾也是很负责的人然后我们这次做这件事情因为虽然我们也有互相有给酬劳但他都做超过酬劳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人是真的我们要常常相聚常常这样一起然后一起做的事情我们来简介一下小虾小虾你在乐屋网在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其实我待了20年的网络公司然后最早期的前3年其实在做电子商务但当时叫做网络开店
你在哪里啊商店街
没有我那时候是在那个 HiNet 旗下有个 HiBoss
哦我知道这个
对他就是之前哦那真的很早期耶你知道那个馊主意网络书店
哇靠
哇那很久对不对
我知道
那就是在那家公司底下他的开店平台、
okay.
然后其实待了3年
对
然后后来就被我学姐找去到 PC Home 他的那个 Skype 对那后来叫联科
对
对对对然后就在 Skype 那边但是是在做对企业行销 Skype
哦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 Skype 正夯然后那时候也 LINE 的通讯也还没那么发达
对
所以打国际电话大家都非常依赖 Skype
是
对那所以我在 Skype 待了7年
那个时候你应该是做业务吧听起来像这样子是推广 Skype 应该是业务、
也算就业务行销。
对
对，好，因为其实最常做的事情叫做办讲座。
哦，
对，因为我们要对大大小小的企业去介绍Skype 如何导进他的公司体系当中去做国际电话的接费。对，所以大的有到200多人，然后或者是小的可能比如到台中厂啦高雄厂啦，那可能会有到30到50人。对，一年下来可能会办到上百场。对，
所以你在乐屋一开始也是做业务吗？
对，
所以业务后来才去做专案管理做 PM。
对，嗯，
然后
乐屋那个真的是本来真的是要去做行销的，
嗯，
因为也是在 Skype 当行销嘛。
对对对，
那但是没想到那时候就是业务单位有一些改朝换代，
是，
那所以新的业务主管需要人帮忙，那我就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业务单位，就这样被借将，本来是在行销部被借到业务部借了5年。
你以前是念什么的啊？
我以前念工业管理。
所以事实上管理你是有至少是相关课程你是有学习一些的，
一些
是这样吗？
但就皮毛啦。
OK 没关系，至少是有管理。我因为我现在讲一个我等一下我是要等你讲这一串讲完，我是要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好，所以你这边都做业务，后来去做专案管理，但是现在你跳去做了保险业务员。
对，
产险还是保是寿险？
寿险，
寿险业务员。 OK， 那所以你现在是个业务。
对，
然后做一些，其实因为做保险业务员要跟人家算一些，就是帮他计算一些投资啊、保险啊的一些回报效益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以往是让我后来其实在等于是在乐屋的业务单位工作，就是算是功成身退了，那我又回到行销单位去做数据分析。所以那时候你如果看到的是乐屋网出的新闻稿，好，或者是他小编发的出来说，哎，那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房市起伏啦，或者是各县市比如说他的均价大概多少钱，或是买家喜欢买哪里的房子，那这些背后的数据其实都是我这边跟我的团队分析出来的。
然后中间你们做了住宅好虾
啊。对
对，现在还在播吧？
还在播。
然后你们是每让你广告一下，你是每周每周怎
么？我每周3上线
，OK，
所以不冲突嘛，对不对？原中鸡汤一礼拜一、礼拜二听原中低汤，礼拜三听住宅好虾。
小住宅好虾，这住宅好虾这个节目大概多长？
我们如果是我们一般跟浩哥讲新闻是5分钟短讲，那如果是在讲一个房市的，比如说议题讲清安政策好了，可能大概10到15分钟。那但是如果有来宾要来，比如说我们可能之前邀请了像装潢业者，或者是验屋业者，当然来宾难得嘛，我们就会给他40到50分钟的时间。
哦，蛮有意思的。
对，然后就像我们之前也有律师来开讲。
对，现在这个节目属于你们，就
是
两个在做嘛。
对对对对。
然后，
所以也是像我的另一个工作。
好，我们找时间。
对，我的斜杠创业，但是还在创业中。
那你收过业配吗？住宅好虾收过业配吗？
我们收过小额赞助。
哦，
对，就我们的听众还蛮真的蛮好的哈。我有收过好几笔那种，他说这集对我好受用哦，然后就可能一杯咖啡、两杯咖啡的钱就进来了。
哦，下面有那个，
对对，他有那个 list 的列表。
啊，回去有叫我们家业务找一些业配你们一点。对，本节目有 A1 制造。
可以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要这样子。对 对， 对，那个饼哥，你刚刚说你觉得小虾是个很温暖的人，对不对？
嗯，
然后你再叙述一点点，我要把我要讲的事情塞进来。你叙述一下，你觉得他，你靠近他，或听他刚刚讲这样，你觉得他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嗯，因为我刚刚在，因为我们之前都不认识小虾，然后刚刚就在，因为今天要访问小虾，所以刚刚恶补一下，跟小虾再聊一聊，我就说。其实小虾现在做很多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帮助一些小资族，找一些方向，慢慢存点钱。那未来有机会的话，其实就是要养家活口嘛，那要如何过生活嘛。那其实以前我们可能比较大笔的投资就是买房子，比较小笔的投资其实就是买保险、买寿险。我觉得现在小虾在做的工作，其实就有点像是在做功德、造福人群。但是这种做功德、造福人群，其实就是要换位思考，到底怎样的东西是他们需要的，而我们可以提供价值给他，然后因为我们给他一些价值，然后换点钱回来养活我们自己的胃。大概就跟他聊到这里。
好，我要开始往上讲了。
嗯，
因为做我们做网络业那么久了，
嗯，
就是我之前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状况。
嗯，
会做 PM 的人他有一个一定的特性，这个特性呢是他照顾大家。
嗯，
第二件事情呢 他有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排程里面，然后去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弄好。简单说，要瞧大家的事情。
嗯，
第三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远房侄女，跟我一样姓吕，然后她从小呢就在瞧她家大大小小的事情，包含亲戚里面的事情，很有趣哦。她的那个阿姨什么就是都找她，不找她爸妈。哎，明明就是父侄辈的事情、妈侄辈的事情，哎，没有，就是找她，所以她瞧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她习惯在家里已经瞧了十几二十年，出来外面就当 PM。
这真的是当 PM 的职业病，你知道吗？当有人发起说，哦，我们今天要办同学会，哦，我们今天要玩家族旅游，然后你就是不自觉大家就会看向你，然后你就，哦，好，那来吧，有什么需求就开出来吧。然后就这样办了家族旅游，就这样办了同学会，然后大大小小的活动。对，
你这样的人其实在公司里面非常珍贵，你知道吗？
嗯，我相信是啦，因为我在乐舞网大概主持了三年的尾牙才退休。对，
对，你能够管理或是扛肩，就是把大家的事情扛在肩膀上，这样人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对，那或者是在前职就在 Skype 好了，其实也筹办了两三次尾牙，然后也都是让宾主尽欢，你知道，让老板开心，要有很多不同的小巧思的。就是不是拱老板说加码老板就加码，这样老板太委屈了，我们员工一定要想一些小巧思，老板开心员工也就会开心。
好，今天访问我们今天访问小虾，好，前段这样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是因为
嗯，
我希望听众的人，就是不管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你是高敏人或是不高敏人，或是你是不会注意到别人的感觉或什么这些人，因为我先找了一些就是一些 hint 让你去发现，有一些会照顾大家需求感觉甚至同整甚至背责任的人，这样的人是很特别的，然后他平常也是热情的，然后不跟大家计较的，因为他多负责一些事情，但他可能会得到更多。就像这样，我们非常喜欢小虾，真的，我很谢谢你来当我们的制作人齁。但是我现在就要回想，就像你的笑容下面，事实上你一定有人辛苦的地方。因为这种事情通常你可能因为太容易笑，像太常笑，然后太把你的情绪放在这个情绪的就是开朗情绪的后面，
嗯，
然后你也可能不是那么常习惯，因为你太注意且照顾大家的感受，所以你就比较不会把你的感受放在前面。你才有办法管理跟手压疼大家的状况嘛，
嗯
哦，因为要做个体验。那我们来讨论跟分享一些你现在 OK， 我们刚刚讲的是职业，
对，
你现在你是个女儿，妈妈还在，嗯，爸妈还在，
对，在
啊，你是个妈妈，你有两个小朋友，
对，
我记得你有小朋友，小朋友多大？
一个小五，一个国一。
OK， 然后我记得我们是差不多年纪了哈，
嗯，
然后
没有，我们就同年呢，啊。你高中同学是我国中同学，啊
哦，对
哈，
哦，我们同年，对对对，我高中同学是你国中同学，对对对对，哦，这个也是，就是小虾会，我们还会认识，是因为他还会帮我们在以前在帮我们在 PCO 里面开团购，所以他就是一个照顾大家的人。OK， 然后你离了婚啊，嗯，你现在离婚是几年了？
四年。
OK， 然后你有养宠物吗？
没有。
好，就是然后所以是个女儿妈妈，好，所以我们介绍这些，嗯，介绍这些内在或是那个职业以外的这个角色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你这件事情。
嗯，
好，我也看到你参加很多网络圈的一些社群活动，
嗯
啊，比如说你去参加读书会啦，或是去查书的一些活动，或是一些 PM 的一些活动，嗯。OK， 好，我先大概介绍完你这件事情。那你觉得你现在你人生最近以来最低谷的事情是什么？
应该就是离婚，处理离婚这件事情吧。
处理离婚这件事情，
对，因为你知道，当 PM 啊，或者是常当老板救火队的人，其实都很喜欢就是快节奏在做事情。但是偏偏呢，而且我又是母羊座的，你知道就很冲，一直往前冲。那但是偏偏处理离婚又牵扯到有孩子，其实要放很慢很慢很慢的脚步去走。对，那这个慢，这是我觉得超乎我以往的耐心。对，
嗯，
秉哥，你觉得？
我因为我小朋友也其实也是一个国一，一个小五，
嗯，
啊，
一样
哦，
一模一样，
嗯，
只是大的是男生，小的是女儿。然后现在我就发现说，其实 因为你说离婚应该是四年前，其实四年前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刚好正敏感的时候，
对，
非常敏感的时候，而且还不太好拐，
嗯，
对，因为我觉得幼稚园的时候或许还可以拐一拐，就这样 pass 过去，
嗯，
那小学的时候，其实他们大概就开始有一些觉察跟同学在一起的感觉，嗯，那你那时候你怎么处理他们的？他们真的知道这件事情，
嗯嗯，他们知道，就是，应该是说我其实。当然跟先生有一些摩擦，然后那时候其实是让我意识到说这个摩擦已经让我影响我跟我小孩子之间的，就是我无法控制情绪，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当黑脸这件事情，妈妈都是负责骂人，
哦也对哦，
然后比如说任何只要阿公阿嬷爸爸管不动了，全部都说你去问妈妈，然后我就是那个做跟他说不可以的那个人，所以我就是黑脸。那但是已经到那时候的情绪已经有点崩溃到，就是他只是功课错一点点小事情我就会发脾气，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对，我就觉察到说是什么影响我会生那么大的脾气，后来我发现其实这是一个互相牵动的，因为我在婚姻的感情上面其实没有很愉快，那这样的负面能量其实带给了我在教育孩子之间，其实我就不自觉的放大了那个情绪的这件事情，那导致小孩其实那时候后来其实就不太跟我聊天了，
小学就已经不跟妈妈聊天了，
就是会找妈妈问事情，但是呢但是他们其实就应该是说在回家面对我面对他们，我觉得那个改作业这件事情压力很大，他们也觉得我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然后后来就变成是每天都在争吵，为了改一个小小的作业，而且那个作业是安亲班已经看过了，然后呢我又发现有漏洞，然后就这样一个比如说你应该觉得说啊我好不容易下班回家了应该要保留一些亲子谈心的时间啊，但是所有的情绪就被了几个小小的错字对就全部都打坏了然后最后只能赶他们去睡觉，然后他们睡觉了之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就在反省我自己，我说我怎么今天要跟孩子吵架，不过为了几个错字，
哇那个是一个黑暗螺旋耶，
真的是啊。哎，秉哥你们家老婆跟你谁是黑脸白脸？
通常两个都有可能会当黑脸也有可能会当白脸，但是我说现在啊，
对，
现在女儿小五嘛，大概除了去追明星伟伟的时候会找我，其他也不会来找我，都会找妈妈
哦
对
嗯
啊，国一的不用讲只会找妈妈。
我其实看过几个朋友的家庭对待孩子的这个事情，我要 echo 讲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我看过一本书叫做之前我好像在我忘记是应该是 IC 学长战役界那一集我们有讲过，忘记哪一集就讲过有那个书我也有介绍给明媛看，就是叫做南海危机，
嗯，
南海危机在讲就是一个家庭失去爸爸存在，不见得他这个人不见啊，不见得他挂掉，就是比较常不常住在家庭里面的时候，对这个下一辈的男孩儿，就是小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是说父亲在家庭里面比较像是一个纪律的产生，
嗯，
哦，就是一板一眼。好，那比如说军事有一点军事化的管理，但是会让小孩子感觉了解到承诺 commitment。或是说就是决定我们说好要怎么样就怎么做，比如说说好说写完家作业才可以打电动什么之类这种的，或是你要先跳绳100下，我小时候有这种跳绳100下因为太矮了，然后就是才怎么样，或是我们说好早点这个礼拜只要我要多考3个100分爸爸带我去游泳，就是类似那种承诺型的，大部分是父亲去代替，但是我后来发现不管是单亲以后或是说这种我觉得职业妇女，就我说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妈妈挺可怜的，就是常常我们也在一些秘密就是迷因图片里面我们看到说妈妈好像很容易变得很易怒。
其实你刚刚讲的纪律啊，之前在我们家都是我定的。
对，感觉起来你们家是你在定的。
对
对，
比如就包含连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们规定周末才可以喝多多
哦。
然后呢，我们就哎，因为回家就去逛了全家便利商店，
嗯。
然后呢，有个他就吵着说我想喝多多，我说今天不是周末。然后旁边有个婆婆就说啊，他想喝就买给他嘛。然后我就转头跟那个婆婆说， 我们家的家规就是周末才可以喝，然后我儿子就不敢吵了。然后，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多严格？
我完全，
我妈都说我是训导主任欸。
没有，我理解这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的家庭规制里面有一些虎妈，也许是虾妈，OK， 虎虾妈，就是管理比较严格或什么之类，就是，但是就是家庭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就是偷偷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让孩子知道说就是这是什么小秘密啦，什么之类的。但是有另外一个比较。管理严格的这个家规嘛，所以出现。但是你们家看起来就是你去负责这件事情。但是当你现在又要当家规，又要当温柔的那件事情的时候，这两件事情会很冲突。加上你那个时候要处理离婚的那个事情的时候，然后你自己身为一个女人，跟前夫要在那个时候心情已经很不舒服了，又有工作的压力，又有可能工作要交卷什么之类的 day due time 什么之类的。小孩，你们小孩还算
那时候
乖吧？
那阵子他们知道爸妈其实不太说话
哦。
然后后来我也跟他们坦白说，我先跟他们道歉，跟他们道歉说，我们家可能之后会做一些改变。好，那因为其实。感情除了亲子之间的感情，这个是不会变的，但是男女之间的感情这很难说，就像你们跟同学时好时不好，那我跟爸爸的感情那时候也就是在不好的状态，好，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继续长长久久，但是我们一样的共同的方向就是我们还是永远爱你们。
这个时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会卡在一些传统的想法里面，叫做哦，我为了孩子，所以我要撑下来？
当时非常多好朋友跟你知道长辈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样的压力就来了，
会劝，
这个是干你屁事。
然后我就说，因为因为当我如果我留下来了，那个情绪不好的人是我，
对啊，
不是你们，
是你在消耗，又不是你。
那而且这样的消耗其实已经磨损我已经觉得磨损我跟孩子的感情了，
还有你的生活。
对，所以我必须要把我从这件事情抽离，那我才能够比较好的去以比较好的心情去调适来面对我的孩子。对，那当我这样子跟他们讲，他们知道之后，其实他们那阵子还蛮乖的。就写作业都写得蛮好的。
你的妈妈那时候在你要离婚的时候，她抱持的态度是什么？
劝啊，
劝，
就是劝和啊。
哦，
对啊，我妈妈跟我很好的婆婆，他们都是劝和。
哦，
对，那当然他们都也有所不舍，因为我把我的难处告诉她。
你很好的婆婆是指你前夫的妈妈？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她真的待我如她待她女儿一般，的好。这样子，那莎甚至还跟我说，最后还跟我说，那不然，小香啊，那你没有办法当成我媳妇，那你还做我干女儿好了。
哇，
你知道我那样哭到爆炸，
你现在就已经快要哭了。你刚讲的
是不是？因为他这，你知道，能够遇到一个好婆婆，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那个能够聊得来的婆婆真的不容易，你知道吗？那我其实我已经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媳妇了。对，那当然我也觉得这样子分开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他不是要陪我走下半人生的人，那走下半人生的人不能陪我走，所以我还是得有所选择。
理解。秉哥，你觉得你在对于就是我们现在蛮多人卡住，我刚刚讲那个叫做为了孩子撑下来的这个样的观念，你持的观念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小虾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心有戚戚焉啊，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女孩子，她有一个小学的女儿，然后她跟老公离婚了之后啊，她继续住在那个婆婆家，她婆婆对她非常好，就她反而是把她的儿子赶走，所以她儿子离开那个她婆婆家，然后离开那个家庭，反而是她跟女儿住在婆家这样子。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其实我就很私下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在这一段的关系里面，其实他觉得婆婆对他很好，但是他也不可能长久以来，所以我觉得最后面临的问题大概都是钱的问题，钱怎么赚。然后我觉得当他有经济有实力的时候，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一定会离开那个地方，再共组那个新的家庭，或养他的小孩。那时候小虾你是怎么转念开始去在想钱怎么来，要如何照顾自己？
嗯，哦， 因为我其实应该说，为什么说我有很好的公婆，因为我们后来结婚之后住的房子其实是公婆的，所以在也在那时候其实因为不用缴房租嘛，
是，
对，然后也没有去买房子，所以就帮自己存了一笔钱，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两个就说好钱都各自的，对，那因为是和平分开，所以也没有谁帮就是多付什么钱，然后只是就说好说好，那孩子的教育费用一人一半，那他也还不错，他知道也这样说他不错吗？好，
说好话，说好话，
说好话，说好话，说好话，还不错，还不错，
分手见人品。
对，那因为呢，就是他知道说我请了我那时候我为了要搬出去嘛，搬出去有几种选择，一种就是回娘家住，不然就是在外面租房子。
嗯，
但是算了一下，我其实有头期款呢，
买起来啊。
对，那我就买起来。那但是那买起来，我解掉我所有的储蓄险，
嗯，
就是请我所有的，我后来账户买完房子，然后家具啊什么都一切搞定之后，我账户只剩20万，
还不错啦，
还行，
还可以的，
还有20万呢，
还有20万呢，对啊。
然后所以也因此，我刚说他还不错的是，原本要负担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包括安亲班啊什么的，他也就跟我说，哦，那这半年你都先不用给我，对。就是都他出这样子，
所以孩子现在平常是在爸爸那边，
对，还是在
前夫那边，
对对对。
好，我先 echo 一下刚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刚问完你们两个的对于什么为了孩子撑下来这件事情，我后来在别的地方学到的事情是这样，其实就像你刚刚讲一样，其实孩子是知道父母那时候的状况不太好的，
嗯，
然后其实孩子是有感应到说这个家庭的皇城之内的和气不太和气，好，然后所以。我先讲一个破题，叫做孩子灵魂都知道。所以其实我学到的事情是，孩子并不希望妈妈不幸福。
嗯。
然后孩子是希望学习到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
嗯。
当然每一个人选择的方法会不一样。也许妈妈就觉得我就应该再多尝试看看。让我自己学习到的，让我是一个韧性很强的人。我在我前半生有蛮多次的就是亲密关系或是男女朋友的状况，我都是最后是我被提分手的。
嗯，
就是我想要努力，我不停的努力，我就是个很有韧性的人，所以我想努力嘛。但我很不会就是放弃。
嗯，
哎对，然后但是我现在讲回你刚刚讲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孩子是想要学习到当这件事情之后要怎么办。
嗯，
哦，那你的状况是比较不那么激烈，所以不激烈是你没有家暴或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没有很明显的状况。
没有没有。
对对对，就是没有这种状况。
对，
但我现在。是顺便分享给听众听，因为我在很多地方，甚至包括有身心灵工作坊或很多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有家暴的家庭，但是妈妈持续忍受着。其实孩子也担心妈妈，但孩子也要想要学习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
嗯，
那其实我是要跟听众讲的是说，因为我们听众的 case 不一样嘛，每一个人人生不同，我想告诉你的是说，其实你没有一定的解决方法，但是有孩子的人是。孩子正在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当然对这个人来讲，对这个女性或对这个男性来讲，都是一个我们先当爸爸，我们先当妈妈，我们先当老公老婆，我们才学会当老公老婆的。
嗯，
但是真的就是孩子会看你怎么做这件事情。还有孩子并不想要在十几二十年后听到说，我当初就是为了你们才会怎样怎样。孩子没有想要的。
我就是为了不要让自己说出这句话。
对，真的没有想。
对，所以我才努力了两年之后，我真的觉得反正我都试过了，各种方法，大家想到各种方法我都试过了。那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那就协议嘛。那为什么我花了其实大概9个月的时间在处理，前半段先处理跟先生的和平协议离婚，
嗯，
然后让他，我知道他是一个需要慢慢思考的人，所以每一个项目，因为文件是死的，但是那是最后底线嘛，所以每一条我都让他一个礼拜，一个问题一个续想一个礼拜，然后我们再来做 OK 有达成共识。然后后来我们去签字完之后，其实我还住在家里住了3-4个月。
嗯，
那但是呢，签字完之后先跟两边家长报告，再来就是跟小孩报告。
嗯，
然后当时为了做这些缓冲，其实会有一些我觉得的安排，比如说他们先听到爸妈离婚了，但是我还住在家里，只是分房睡。
哦，嗯，
然后我们原本答应说好要跟我的表姐他们一家要去日本玩，还是去，对，所以他会觉得说，诶，爸妈离婚了，但是还是可以一起带他们出去玩，然后再来又历经了九月，我跟朋友去意大利爬山，对，然后让我们先体验一下两周妈妈不在家，只有视讯跟我的日子。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开始，因为刚好那时候房子也正在重新做一些装潢，或者要挑家具，然后我让孩子们参与了，就是挑，因为其实我故意选得很近，所以我的预算也很吃紧的意思，因为你知道中永和毕竟房价
是啊，
那个蛮高的，
是是是，
对，所以他们参与了，哦，看到房子整个打掉就是空了，然后陆续比如说装潢的进度，然后陪我去挑了家具，他们其实都在参与这整个过程。
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现在讲这个房子，对，他们，你们，你是有准备他们的地方吗？
没有。
但是有他们睡的地方吗？
没有。
哦，那他们来你这边的时候怎么办？
走路15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最就是以这四年来，他们如果来你这里，
对，
是会过夜吗？
不会。
哦，你就是再回家睡就好了。
对对对。
OK， 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权宜之计。
对
对，这是蛮好的。
嗯，
对对对。
他们就我这边现在是那游乐间啊，
哦 okay、
各种桌游啊，电动啊
，Switch 啊，
然后那电视啊，就 YouTube 频道啊，
在哪？
对，就是来这里，就是他们就会觉得我礼拜五就是要把作业都写完，六日就是去妈妈家尽情玩乐，
爽。
对，然后还可以就会说，那我们今天是要自己煮呢，还是要叫 Uber E 呢？对，然后自己煮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去全联采购吧，中午想吃什么我们一起去采购。所以这种渐进式的模式，其实就是一开始我甚至当我搬出去住的时候，我还有大概长达半年还是回婆家去看他们作业。对，然后但是这样子会搞得我有点错乱，因为就是你知道那个关系是分开了，但是生活模式好像没有变，大家也都好像觉得你都还在，但是我就会觉得应该有所不一样。
那你什么时候画那一刀的？
我有去看諮商师，
对，
那所以我其实内心压力很大。那我的諮商师，我就跟他讨论了好几种方向，我就说好，那我们试试看这种。后来我觉得把时间切割成为平日跟假日，我就负责假日这件事情之后，
好一点，
我发现好一点了。对，那而且我就不用看功课，我只要负责陪玩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的感情非常好，
也快乐，也快乐。
对，我们现在就是平常视讯啊，你知道他们就最喜欢就说，那今天要干嘛？你今天妈你要去录音了吗？那你今天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还要说，哎，今天真的我们已经讲半小时了，你们该睡觉了吧？对，我反而变成他们的朋友，你知道吗？
还不错啊。
对他们，而且还会比较谁讲冷笑话比较好笑。
好，好像还不错，我可以教你几个。